哈利路亚！各位渴慕道理的同胞们，各位东源教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刚刚听到我们这诗班的这个唱诗哈，心中感动的久久无法自已哈，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我们景美教会的欧伟仁弟兄。我在去年的4月15号被按立为欧伟仁执事。那么今天呢，很感谢神赐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见证一个接近30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接近30年前，29年多之前的一个安息日的下午。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王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奉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民国56年出生啊，我的太太呢是啊民国58年。那我是云林县斗六镇的人，我太太呢是彰化人哈。那她本属永和教会，我一直都是景美教会。那在民国84年，也就西元1995年的9月16日，当天呢就像今天一样是一个安息圣日。那我们邀请了望美教会的田吉雅云姐妹来我们景美教会做见证。那田老姐妹呢，她的夫婿呢是田水木传道，这位传道我不认识哈，所以我们应该尊称她田吉雅云传道娘。她有两位儿子我都认识，一位是田辉煌传道，一位是田林生传道。那她就来见证说，她的孙女啊外号叫小甜甜，因为急症呢失去生命的迹象，所以全教会借着祷告呢得以恢复生命。那我正在聚精会神的听着3点整的时候呢，接待的弟兄啊叫我去接一通电话，我岳父打来的，觉得很奇怪。这是84年9月16日安息日，望美教会呢就在南投县的信义乡。他跟我说啊，我的太太哈，她中午的时候要到桃园教会去守安息日，被货柜车撞倒，被送到当时的敏盛医院哈。那就在桃园农工旁边有个高架桥，那平面的货柜车要左转，就撞上了我太太呢要从高架桥骑摩托车下去的那个地方哈。那我们当时候的教牧负责人关俊清弟兄呢就送我到敏盛医院。我们现在的敏盛医院呢是在金国路，当时的敏盛医院呢好像在成功路还是哪里哈，不是很熟。后来呢我们就因为我们家住新店，那就送回台北市汀州路的三军总医院。那现在的三军总医院呢在内湖，在内湖那边啊，在哪里呢？好，我询问了，后来我过了一阵，前一阵子我就跑去这个地方想拍个照，结果这个高架桥啊，当地的居民说已经拆掉了，一天到晚呢都在出车祸。那这个右手边呢就是桃园农工，那有个高架桥，我太太呢就骑摩托车下去，要去教会守安息日。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再往前走一段路啊，左边这边就是桃园火车站，那再往前呢就是桃园教会跟桃园的地方法院啊，这个地理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哈。那么我的太太当时候呢正在龟山乡的寿山国中，那今天呢她已经升格为寿山高中的大五实习啊。我那个时候呢也正在念国防医学院的并联就所硕士班，刚刚开学9月16号啊，各个学校呢都是在刚刚开学的时候。于是呢转回到三军总院之后呢，那景美教会弟兄姐妹都来了，我们就在急诊室里面把布幕拉起来，然后呢我们就在里面迫切地帮我太太祷告。后来呢主治医师啊赵医师他就说，我们这个时候哈要在头盖骨这边打一个洞，一方面呢让里面的血水能够流出来，一方面呢能够接上一个监视器啊，让我们可以监测到脑压的一个严重的情形。大概半夜1点就送到加护病房去啊，这个呢是正面，所以这是他的右手边，这是他左手边。深夜呢就在左边上面这个地方头盖骨打了一个洞啊，我们可以看得见。那到了星期天9月17号早上5点啊，加护病房打了一通电话来给我，他跟我说，欧医师，你的太太哈延迟性的脑出血了哈。也就是神造我们很奇妙，这个脑部呢它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哈，不然我们小朋友啊一天到晚跌来跌去撞来撞去的，岂不是每天都脑出血了吗？啊，神就是这样造我们，非常的奇妙啊，有一个保护的作用。然后呢如果是譬如说右边去撞到的话，他的脑子呢会飘到左边去，所以是左边的脑子呢受到伤害哈。他说啊，我们一直很害怕的延迟性出血呢就出现了。于是呢5点接到电话 我就赶快冲到医院去哈，把我太太呢送到电脑断层室去照一张电脑断层，就七点钟进了开刀房。哦，那我就在外面，在医生呢换手术衣的那个地方啊，帮我太太祷告。后来实在是太累了，半夜一点钟才躺下去睡，五点钟就醒过来了。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就躺下去睡了一觉啊，就睡在那边的一个椅子上吧。忽然间惊醒，一看啊，糟糕，九点啊，我就赶快跑到开刀房去哈、啊，我就把门推开啊，偷偷的就站在那边，静静的站在那边。大概过了一会儿吧，那医生忽然看到我。他说：“哎，学弟啊，不乐观哦，怎么样的不乐观哈？因为啊，他是右后方着被撞到着地，所以是右后方的托盖骨呢一块骨折。那脑子呢飘往左前方去，所以受伤的地位呢是左前方，左边的左前方。那我们也知道，脑子的左边呢是管什么？右边的手脚。所以我太太从开刀房出来的时候，她右边的手脚是不会动的。另外呢，左边的脑子还管什么？管听话跟讲话的能力。”就说我们讲话呢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出来，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把它组合起来，你就可以了解我讲的意思，就可以了解我的话。那你也可以把你心里面所思所想的透过语言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出来，让听的人可以明白。就这个地方呢撞烂了一块，他把它切掉了，好，他把它切掉了。好，那另外一点呢，因为我们的脑子大概是在我们的脖子后面这边有一个交叉，也就是说呢，我左边的脑子是管我左边的脸，左边的这个表情等等的哈，但是呢，我左边的脑子是到了脖子这边有个交叉，它是管我右边的手脚跟语言跟听话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被称为什么优势半球，啊，我们应该或多或少有在报章杂志啊或电视啊可以看到这样的讯息。那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学弟，不乐观了。”就跟我做一个简单的这样介绍，哇，心都凉了哈，心都凉了，啊，这是礼拜天早上哈。这个头盖骨切了多大？你看到一个刀痕在这边，也就是说，这个是礼拜六早上，哎，礼拜六深夜打的洞。这星期天早上呢，就这样切掉一块一大块的这个头盖骨，然后呢，因为我们的肚子或多或少都有脂肪嘛，这是一个最好的理想的地方，所以肚子呢就打开，把这个头盖骨呢就埋在肚子的脂肪层里面，就这样子。这个是鼻胃管，这个呢是气管插管，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引流血水的地方，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么多的血。病危通知单啊，病危通知单，头部外伤并严重的脑挫伤，这是民国84年9月16日哈，这是半夜11点哈，2340哈，护理长叫郭碧莲啊，这位医师叫赵荣琴赵医师哈，赵医师，赵医师呢，他已经从军方退伍了，我看了一下，他目前呢在卫福部的苗栗医院神经外科赵荣琴赵医师哈，这我们学长。那回到教会，这个是安息日发生的事情。我还记得当天中午他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跟我说当天下午他要去桃园教会聚会，因为他当时的寿山国中呢距离桃园教会比较近，他有个阿姨呢也在那边聚会。我说好，那我们那个时候呢用的是呼叫器，并不像今天有手机。那他就跟我说等到他到了台北火车站，我再开车去接他。我说好。那黄林密执事呢，本来是属于永和教会，他的哥哥黄林新执事大家也都很认识，他是我们的媒人。他从永和教会呢搬到景美教会来，他就给我们勉励，他说如果这件事出于神，你一定要向神认罪悔改，求神把雅茹呢完完整整的还给我们，这件事出于魔鬼更没有道理，更要求神的怜悯把雅茹完完整整的还给我们。他果然是执事，他果然是资深的执事，他非常有信心，那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勉励哈。那姚家琪传道也是我们从小就认识，他本属景美教会，他说人总会碰到患难碰到困苦，但是呢你要求神这个怜悯，那也有可能这只是意外，所以你不要这个事情打击了你的信心哈，也感谢他这样勉励我们。那另外有一位李弟兄，他就跟我们说有一位同样严重车祸的一个弟兄的见证哈，他说有一个弟兄也是一样也是脑子受伤很厉害，也是昏迷不醒，后来家里面的人很迫切的帮他祷告，同一个晚上有好几位家属呢都做了同样的异梦，梦到这个他的家人排成一排，然后这个弟兄呢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个一个握手握过去，我家人得到这样的勉励，所以祷告的心更加迫切。后来我有一次到外地不知道参加会议还是什么，就碰到这位弟兄，他就跟我说我就是你见证的那个弟兄，我说感谢神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哈。那我们感谢 要感谢全省的信徒帮我们祷告，那我们双方的家长呢也都尽此祷告。 我跑去理了一个光头。刚开始我那时候刚好在念研究所嘛，我同学觉得很奇怪，你干嘛去理一个光头？我跟他说，我太太碰到一个这样的患难的事情，那我的太太头部开刀，当然是理光头嘛，我表示夫妻的同心。第二个呢，我们谈会理光头的是罪犯，是罪犯哈。那因为我们研究所并不是每天都有课，那当时的国防医学院呢，就在今天台北市的自来水博物馆的对面。那研究所并不是每天都有很多课，三军总医也就在他隔壁，我就常常跑到教会去祷告。在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那就讲到主耶稣心中极其的愁苦，他就俯伏在克西马尼园向天上的神祷告。后来主耶稣讲的话我不敢想，我也不敢讲，好，我觉得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我哪有资格。那我就想起了马可福音第十章，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记载到一个巴迪买，这个耶利哥城啊，是当时候他们以色列地、哦、最繁荣的都市，有点像今天美国的纽约，有点像、那个就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上海、啊、它不是首都，但是他们经济最繁荣的都市。那这个健康的人呢，他是一个瞎子，他却因为眼睛瞎了的关系只能在那边当乞丐。他听见耶稣的风声，他听见主耶稣旁边经过，他就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可怜我吧。主耶稣动了慈心，就叫他过来。旁边的人说，你闭嘴啊，你这个卑微的乞丐，你讲什么话呢，安静。主耶稣说，你过来，你要我帮你做什么呀？夫子，我要能看见。我就跟主耶稣这样，我就想一直想起这段话。当我在没有课的时候，啊，教会没有人，啊，我就去借了钥匙，跑到这个前面来祷告。我也面伏于地，学习主耶稣祷告的样子。我的眼泪就直接流在景美教会的地板上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有一个人，他就站在我旁边。可是景美教会当时没有人在，因为我们当时就有一位顾会堂的老姐妹，她是黄林心、黄林丽执事的妈妈，啊，她那时候常常待在后面，会堂只有我一个人。当我面伏于地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得到我的后脑勺跟脖子有那种呼吸的感觉，好像有一个人他本来站在旁边听你祷告，现在呢你面伏于地，他呢就蹲下来听你祷告。哦，我虽然心里很难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站在我的旁边听我祷告。啊，这是9月16号安息发生车祸，然后星期天早上5点就交会病人来电，啊，这样。那过了这到第六天，啊，就在交表忽然间就醒过来，但是没有帮他讲话，也没有帮他讲，因为插着管子嘛，哈，神志也不是很清楚。那9月21号，好，这个是他醒过来。9月22号呢，我们结婚才满8个月，我们是1月22号结婚的，也就是根本就是还在新婚的时候。然后呢，在9月25号，那医生说，哎，你的状况一直很好，不用住在加护病房里面，我们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那9月16号安息日，9月30号也是安息日，对方呢就带着妻子来道歉，哈，他的太太也是蛮谦卑的那种人啊，就是一般的我们台湾的常见的就是一般的平常人，他就说，啊，他到今天才知道他先生呢闯了一个大祸，然后我先生是最小的孩子，那几年前兄弟分家产没有分到什么钱，那请你容许我们在允许的范围里面给你们赔偿。我们那个时候，啊，信心很小，我们当然跟他恶言相向，我说你先生在市区飙车，你把我太太撞的脑子切掉一块，你准备怎么赔我？真的是不欢而散，也表示我们人当时候的一个软弱。可是呢，感谢神跟我们同在，你看我们那时候两个人都理光头，啊，那个是已经9月27号了，差不多过了半个多月，啊，我们头发都陆陆续长起来，他的左边脑子切掉一块，所以他只能靠右边或者是脸朝着上面，啊，那有一天，哦，那天日期我忘了记录下来，我们全家人围着他祷告，亚伦呢就在那边尖叫，哈，目露凶光，好吵哦，好吵哦，我刚讲过他不会讲话，就他就在那边一直大声呼喊，好吵哦，好吵哦，在讲什么啦。那到了后来呢，就在那边发出尖叫声来打扰我们祷告。我那时候站在他旁边，我觉得这样不行，我就抓着他的手，奉主耶稣圣名赶鬼，他就安静下来。再过了一两天，当我们全家人再度围着他祷告的时候，我听见了什么？我听见了灵言祷告。他不会讲话，他不会下床。然后呢，当我们祷告完毕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各种露出傻笑，话都讲不出来，也不能下床。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垂听了 我们的祷告，它会变好，终究会变好。后来呢，十月三号那一天啊，也就住院第十八天啊，因为他就下床走路，因为我跟我妈妈跟我岳母啊两个人就轮流在那边顾大夜班，就是跟他睡在一起啊，这样子。那我因为十月四号有一个读书报告要做，我就跑到医院去陪我妈妈。我说妈妈你先睡啊，我就背对着她在那边弄手提电脑，在那边做明天啊，我那时候读研究所嘛，准备做读书报告，我就听到我背后啊一直有翻身的声音，翻了很久，我想奇怪什么声音啊，我一回头他就站在床边，我忘了，我就问他，亚如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上厕所啊，会讲话呢，站得起来呢，我就赶紧就把轮椅推过来，然后送他去厕所。然后到了十月九号，第二十四天，那天是礼拜一啊，我们就出院回家。十月十号礼拜二开始呢，那时候的布道会就开始了，这样哈。那九月初的车祸，十一月、一月、三月，也就是隔了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开了三次庭。我这辈子第一次去法院啊，当然记得啊，是第一位检察官的大名啊，她是位女检察官，叫高碧霞检察官。后来第二次去啊，换了一个男性检察官哈，很抱歉，我忘了这位检察官叫什么大名啊。那几年前我们家里有重新那个整修啊，有漏水的地方做装潢，我家里有些东西啊，可能放在塞在箱子里面，找不到那个文件啊。不过没关系，到了第三次开庭啊，预计是三月八号。我们在三月初的时候哈，我在祷告的时候心境有所改变，什么改变呢？刚开始我们神父觉得啊，我很冤枉，我很冤屈，那主啊，求你可怜可怜我吧，大卫生，你可怜可怜我吧，你。我们去教会聚会啊，你说我有哪里得罪你，我一定是有哪里得罪你。可是一个是要去教会聚会啊，我躺在我不是躺在，我是坐在教会聚会，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我才结婚八个月，那主的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到了后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一直出现这两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也都很熟悉，我们自己翻阅哈，马太福音十八章，他的主耶稣门徒就要问主耶稣说，哎，我原谅人家七次可不可以？主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主耶稣讲一个比方，他说有个欠一千万的仆人啊，我不晓得这仆人是怎么欠的，他居然有办法去欠他的主人一千万，就他说主啊，你宽限我，我一定会还，这怎么还得起吗？主人呢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你不用还了。结果这个蒙恩的仆人呢，跑到走出来，看到那另外仆人欠他十两银子，掐住他的喉咙不原谅他，甚至呢把他丢到监狱里面啊。他的那些仆人同伴看了就不对啊，你怎么这样呢？你欠了一千万，主人原谅你，那你人家欠你十两银子，你把人家丢到监狱去，这样对吗？就算欠你一百两、一千两，这都不对了。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就不觉得自己可怜，反而觉得自己恩典满满，因为主耶稣的圣灵一直跟我们同在，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主耶稣的结论说，你们心里面不从心里饶恕你弟兄，我的天父要这样对你。那个时候呢，不觉得自己可怜，反而觉得，哎，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二个，七十个七次哈，这个也是讲到哈，这个是讲到这样，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说你们要慈悲，跟你们天父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会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会被定罪；你们就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哈。原文说，你们如果是释放了别人，就必蒙释放。好，那个时候在祷告当中就一直听到这两段。后来呢，我们去第三次开庭哈，那位男检察官就让里面先讲，我带着我太太去，我太太呢就坐在庭外，庭里面的五个人，检察官、书记官在台上，法警在这边，我站在这边，被告站在这边，哈，检察官就让他先讲，他就讲，检察官就好，你不要再讲了，他叫我讲，我说我那时候哈有一种心中有股火在烧的感觉，很奇妙，很奇妙，这不会讲哈，不会讲哈。我说这半年来我们控告对方不应该撞伤我的妻子，心里面无时无刻所想的就是要让对方判更重的刑赔偿，为什么？因为他不应该再失去飙车嘛。但是看见卓金的恢复实在超过人的想象，而且想起对方子女幼小，我们实在不忍心制造一个破碎的家庭。我跟我太太两边都是基督徒，主耶稣一定不希望我们做，而且呢，我们看见主耶稣恩典这么大，我也相信主耶稣恩典既然跟我们同在，也会持续跟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就撤回告诉，恳请庭上允许。我就讲得很快的话，结果检察官愣住了，大家都愣住了。后来检察官自己呢就打破沉默说，你看人家对你这么好。我说不是不是，是主耶稣对我们很好。后来检察官就叫我签了一个，我就签了欧为人三个字，我就走出去。后来那个被告就跟我说，那检察官你等我一下，我想陪这位欧先生到门口一下。 他一直跟我说谢谢。后来门开了，雅茹 就在外面嘛，他就跟那个被告的先生讲，哎，教会就在侧门的地方，那你要去教会哦。教会在哪里啊？这个是桃园地检署的侧门哈，正门在这边啊，当中有一条叫正光路，这是我们站在正光路的对面拍桃园地检署哈。那第一侦查庭，我们那天开庭在第一号侦查庭，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侧门这边。你站在侧门呢，一看就会看到真耶稣教会桃园教会，也就是这条路呢，一边是地检署，一边是法院，法庭了哈，地检署了哈，这样子。啊，后来我查了一下网络，他们好像搬到那个大兴西路那一带去了。本来呢，他骑摩托车要经过桃园火车站，要到这边来聚会，结果呢出了一个车祸，他的先生呢帮他呢到了这个桃园教会的对面去开了三次庭，第一次、第二次就收集证据嘛，问一问嘛，第三次呢，连检察官都觉得啊，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哈？也就是说呢，84年9月16日啊，他大四的时候就嫁给我了哈，大四的寒假，84年1月。他还在读大四就嫁给我了哈，然后呢，84年9月呢，他就去当实习老师，大五实习，就同学都毕业了，他85年9月呢回去教书。好，那这85，这个3月8号之后，哎，这讲话就一直变好，一直变好，一直变好。有一次我开车载他啊 ，ICRT 就在播那个什么美军去追伊拉克的飞机啊，啊，用英文讲的，我就问他，他就跟我结结巴巴讲那个。后来我不知道哪一天发现他，哎。脸也不歪了，手脚也变好了，一切都好了，感谢神了。85年9月，他的同学都毕业回去当正式老师了，他呢回去当实习老师。那86年，我准备要研究所毕业，那他呢，如果可以的话，他86年的暑假呢，啊，也准备呢当正式的老师哈。后来那个复健师啊，还有那些谁啊，都跟我们说，哎呀，你太太恢复得很好啊，国语日报的看图说话也不用读了啊，那些什么什么复健的什么拉这个弄那个的也不用再弄了哈。86年寒假，我在路上碰到我们那位赵医师，他就跟我说，哎，顾医师啊，你太太怎么最近都没有来？我就跟他说，报告学长，我太太好很多，然后已经回去教书教了一个学期，现在是放寒假。他就跟我讲，是真的吗？刀是他开的。他跟我说，学弟不乐观。今天他跟我说，是真的吗？哈，我们84年1月22号结婚，9月16号车祸还没有满8个月，然后车祸呢，到今天113年10月，我们来东元教会做见证，9月的这个已经满了整整的29年。916出车祸，921苏醒，但是失智。我们开庭开了三次，86年6月呢，他完成他的。实习，我也完成我的学位。那我们从86年的6月呢，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啊，这个是民国84年的1月，我们在景美教会结婚。啊，他本来呢眼睛呢一偏一颗是往外偏的啊，现在呢好好的哈。啊，这个是10月17号，一个月之后，这是10月31号，那天是蒋公诞辰，这在六福村，这我弟弟，这我妹妹，这我雅茹哈，他可以站着自己走路，头盖骨脑。还没有装回去啊。那这是84年1月22号，这是我岳母，这是我岳父哈。我岳母呢是第四个女儿啊，这是第三个女儿，她属西湖教会哈，她笑得很开心，仰天长笑啊，笑得很开心哈。啊，这在岳父岳母家呢，跟我的岳父岳母鞠躬啊。这是蔡守道长老，我结婚的时候是28岁啊。我妈妈本属嘉义教会，那嘉义教会呢，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宗教教育，由幼稚园到大专班啊，各层的宗教教育的一个开始的地方。我妈妈小时候呢，称呼她蔡丁英蔡老师，丁就男丁的丁，英雄豪杰的英，哈，她是蔡老师。后来我2岁的时候，我妈妈抱着我回嘉义教会去，那长老娘哈，当时是14娘哈，她就说，哎，这小朋友好可爱，抱一抱哈。那14娘就说了，啊，这小朋友好可爱。我妈妈就跟14娘讲，我儿子现在2岁。他等到以后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拜托老师帮我们证婚？他说好，没问题。我28岁的时候，长老娘就跟长老说，嘿，我26年前帮你印了一个，哎，这个证婚人 的一个差事，这样，啊，那洪美惠的儿子，哦，这样子，哦，这样，啊，所以 我刚问了一下，我们东元教会有5位长子嘛，对不对？好，叫我们城中的陈传道嘛，对不对？你们那个有肚子里面的啊， 什么五个月的啊，什么两岁的念幼稚班的啊，啊，赶快登记一下这样子哈。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长子传道很忙的啊哈，啊，你要赶快定时间哈。啊，我是二十几年前我就定好啦，这样子哈。好啊，这是84年1月22号，我们在神的圣堂里面，在神的面前呢，接受长老的按手，接受神的祝福。然后呢，这是走出来哈，这样哈。那这个呢是，这是102年，我妈妈70岁生日。我妈妈小学的时候呢，在啊，在那个嘉义教会受洗信主，这样啊，这是她三个儿子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哈、啊，然后这媳妇这个女婿哈、啊，然后呢四个内孙，两个外孙，然后内孙呢有男有女，外孙呢有儿有女哈、啊，哎，感谢神祝福哦，打行龙屋哦啊，好啊，这是109年的时候结婚25周年，这是109年的春节哈。啊，那109年的7月，老太太就提前退休。他们学校，他本来在啊，在桃园嘛，后来在台北市的方和国中哈、啊，方和国中那边有个卧龙街，里面有个国小，有个高中，就和平高中。那他们学校是国中。那后来他们学校说要变成啊，那个什么三学期制的实验学校，每天都要搞一大堆公文。他说他快受不了了哈、啊，他年纪大了，想要退休，可以吗？啊，好了好了好了，就提前退吧哈。啊，这是112年的春节哈，112年春节。今天站在神的圣堂里面，民国65年的时候，我们在张先生执事的家里面开始有儿童聚会。66年，景美祈祷所那个时候注目传道是赖英夫传道，啊，今天是赖长老哈。67年教会成立啊，林永基传道是第一任的传道啊，好，要认真算起来算应该算赖长老了哈。那7年的时代也其实也有在教会聚会啊，帮点忙啊，赞美真神。84年完成终身大事。那也经过流泪恳求，茫然无知无助。可是今天呢，113年10月26日，我可以在我们公园教会做见证，在神的圣堂里面。如果我曾经是那么样的一个乞丐，那么今天我要跟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慕道的朋友同胞们介绍主耶稣的恩典，实在很甜美哈。这故事还有前面的一些故事，包括我们家信主哈，在顺天堂，这个呢是啊。张博雅以前是卫生署长，我的医师执照就是他发的。那他的先生呢是张敬天，他本身是许世贤，许世贤就一对医师夫妻嘛，开这个顺天堂医院。我的外婆呢在那边住院，因为心脏病，后来呢医师就说这个都要带回去了，因为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么西医没办法，就找中医吧。中医呢叫保安堂。那我有一次跑到嘉义去，我就跑去看，说我就打电话回家问，我说是这个沙嘎汤吗？还是这两间呢？他说是沙嘎汤的隔壁。好，那我就不知道保安堂是这个还是这两间，之后我就没办法回答了啦哈。这样子哈，那他们呢本属嘉义教会，在嘉义教会受洗信主的。那这个就是保安堂，就顺天堂。我们走路去阿里山的北门火车站450公尺，没有多远哈。这故事后面，民国96年的时候，我心脏病哈，因为病毒感染心脏病哈，那民国96年，这些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被插了管子。这个呢是鼻胃管，喂东西的，这个是气管插管，一般气管插管插嘴巴。那我那个同学呢帮我插在鼻子里面哈，这样子哈。那这是我大舅舅，我的外曾祖父、外祖父、外祖母，还有我的妈妈、舅舅、阿姨是一起信主的。那这位大舅舅呢，他比较叛逆哈，跑到外面去了，他不相信。后来呢年纪大了，也没有结婚，那也孤苦无依啊，跟我妈妈取得联络，我妈妈就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忙啊，也都常请他到家里来吃饭。这时候二舅舅，那这是陈建元传道啊。我爸爸呢，民国54年哈、啊，决定娶我妈妈之前，一直追我妈妈，跟我妈说，你只要嫁给我，我要跟你来信耶稣哈、啊。好，结果呢，55年娶了我妈妈，56年我生下来。这是民国101年，等了差不多50年之后呢，他终于兑现他的诺言。主耶稣叫他兑现诺言，因为他已经失智了，而且大肠癌。然后呢，我弟弟呢，原本用轮椅背着他，因为他已经全身僵硬，没有办法。这是228连续假日啊，228连续假日啊，新店其实是非常寒冷的。那我们一般不会有这样，因为其实是说我怕你们滑倒出意外。啊，秦正金只是他就呢在旁边，啊，他就穿着泳裤哈，啊，就随时要准备啊，那个万一你滑倒怎样的。啊，这个是101年的，已经距离现在12年多了。在神，凡事都能。医师告诉我们，学弟不乐观。到今天，我刚刚说我老婆回去教了一个学姐说，现在正在放寒假。她跟我说，是真的吗？感谢神，是真的。 因为他就这样好了。赶鬼，奉主耶稣圣名赶鬼，主耶稣帮我们把鬼赶出去，这个鬼是主耶稣赶的。好，主耶稣呢站在你身边，蹲在你旁边，垂听你祷告，借此圣灵可以抚平心中的仇恨，填满一切的遗憾，而且对将来我们拥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愿一切的平安归给我们在地上的人，特别是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布道聚会的所有渴慕道理的同胞们，我们主内的弟兄们，还有神的工人们。阿们。
非常感谢主，那个欧执事啊，在这边做了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他们家的见证，我今天算第二次听到。第一次听到是他太太亲自的见证，这一次是他为他太太做见证。他本身 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刚刚跟我说，下一次再邀请他，他再来。他刚刚已经有讲，他心脏那个心肌炎哈，差一点挂掉。感谢主哈。从他这一个例子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负担那个淡水教会，而是大专辅导传道，所以听到那个消息，我们其实北区的教会都知道。都要一直帮他们祷告。那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因为太太这样子，他把头剃光，然后一有空就跑到会堂趴着在那边祷告。他刚刚有讲，那个三十年前，我们大家听到这样的，我心里都非常的感动，说哦，有一个先生能够为太太这样的一个忧伤痛悔的当中祷告，结果神垂听了，神垂听了，那从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里面，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在神凡事都能。主耶稣在传道理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做父亲的带着他的儿女，带着他儿子来找要来找耶稣。先碰到他的那个门徒，那门徒呢没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他就来那个找耶稣，就诉说他的痛苦。那他诉说完以后，就跟主耶稣讲一句话：“你若行，求你怜悯我们。”那主耶稣跟他讲一句：“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来看那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二节，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刚刚见证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哪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求恩典的人一定要做到这一点。神凡事都能，但是要紧的是，在信的人 你要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神可以，但你信吗？你信他可以吗？你如果信他可以，那神凡事都能的这一个全能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信仰几乎都是被科技文明左右掉、所以对主那种信靠的心，比较失去那一份那个单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追求回到原点，信仰的原点，再信的人就凡事都能。我就回想我以前来信耶稣的那时候，我在慕道的时候，我很认真读那个四福音书。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读四福音书？因为我要找耶稣在什么境况下医人的病。我发现我因为 你仔细读四福音书里面，耶稣要医人的病都讲一句话，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所以当我们对主的信心在那边漂浮不定没办法坚定的当下，你想要从主那边得到恩典会比较有困难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那一个对主的信心，很单纯的一个信心但是我们人因为环境的影响，可能有时候会像这一个犯邪的孩子的爸爸一样，他虽然有信靠的心，但是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也就是说我信心不足，我没办法完全的相信你一定可以那他，但是他会懂得求主帮助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可以求主耶稣一直加添加添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达到对主的全能，完全没有没有怀疑，不管顺境逆境结果是不是合我所想，我就是用信心接受他这个见证里面让我最感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也就是他得恩典的关键点他的匍匐祷告神垂听，让他的太太本来不乐观，也就是说想要离开医院大概不可能的事，但主耶稣让他大概三个礼拜吧三个礼拜就离开这个医院。但是离开医院后遗症后遗症是什么？流口水。他刚刚没有讲这位嘴歪了会流口水讲
都没有。
刚开始了然后讲话会不清楚没办法那个讲得很清楚那个是后遗症主耶稣给你给你出院，但是还有一个后遗症。但是那个后遗症完全好是在什么当下？离开法院以后。为什么是离开法院以后？第三审，他用基督的爱完全赦免对方，完全赦免对方，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我本来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因着你的不小心让我的家庭面临破碎所以我内心里面非常的愤怒我一直，他刚刚没有讲，他第一次的见证的时候有讲，他的内心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念头，我要让你尝尝家庭破碎的那个滋味，对不对他刚刚没讲，我以前听过 我还记得他的内心里面一直想哦，我一定要把你告倒，让你那个家庭破碎，让你尝尝那个滋味。哎，结果没想到神借着他的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让他真的体会到主的恩典不但够他用，而且是超乎他所想象的。所以他愿意用主的爱去完全的赦免对方。这个就是主耶稣其实一直期待我们在生命中活出来的。我早上不是有跟大家讲吗？争或是不争，对不对？不争，马上现实上我有很多物质，我可能那个失掉了，对不对？我可能受了很大的委屈，那你不争的当下，你要有办法把你心中的不满，那一个恨，那个完全的靠阻碍，把它化消到烟消云散呢？这不简单啊！我们一般人绝对做不到。如果不是圣灵赐给我们基督的爱，把那个爱浇灌下来，我们不可能完全赦免，不可能的。所以基督徒的不争目的 就在这边，因为我要做给神看。我相信神是最后的裁判者，他一定会那个因着我照他的道理来行轰轰呼呼的赏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以撒不争，这个证明你看他后面得到的恩典那么多。儿子是不争，结果我相信他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当下，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太太会完全好，对不对？他一定没有想到，没有预估说，我这样做，主耶稣你一定要报答我，让我的太太完全好，绝对没有这样想法。他只是感觉到，本来我的太太讲话都不清楚，结果主耶稣让他慢慢慢慢的好。我已经看到神这么丰富的恩典，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干嘛还要以恶报恶呢？所以他就用基督的爱完全赦免。哎，这样的行为去 touch 到神的心了，就是触摸到神，神就是需要我们这样的生活。所以一出来恩上加恩，本来想说 80%、90% 他已经很满足了，没想到神给他一个100%完全的太太，不但记忆力没有受损，英文没有忘掉，还可以英文发音很正确去教导学生。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你们期待过这样的生活吗？那亲爱的乡亲，你要来信耶稣，那弟兄姐妹呢，你一定要效法欧执事那种样子，把道理主的爱实践在生活里面。金钱地位名声，这个我们可以不争，但是永生我一定争，就这样子，求主耶稣帮助我们。